Go English.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2023年 TikTok 会在美国面临更多政治风险。报道，被拔牙的战狼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俄乌在乌东索莱达尔发生激战。分析，中国领导人集权是2023年主要政治风险。蔡英文会见德国议员代表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呢，在乌克兰前线，英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方面目前可能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盐矿小镇索莱达尔大部分地盘。争夺索莱达尔的激战导致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英国国防部在最新的每日评估中表示，距离索莱达尔大约10公里的巴赫穆特可能是俄罗斯要在乌克兰夺取的主要目标。不过乌克兰部队维持着牢固的纵深防线以及对供应线的控制。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里亚尔说，俄军重新集结并向索莱达尔增调了部队。而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中将说，到目前为止俄军还没有成功攻陷索莱达尔。在巴西呢，巴西政府星期一誓言要保护民主并且谴责恐怖行为。此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几千名支持者冲进了巴西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办公室。总统卢拉·达西尔瓦星期天视察了被严重毁坏的楼宇，并且下令对首都巴西利亚的联邦区实施联邦安全干预。卢拉、国会领导人和最高法院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说，巴西民主捍卫者反对恐怖行径，并将根据巴西法律共同采取宪法行动。另外，在台湾方面，台湾的外交活动日趋频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月10号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了一个由德国联邦议会资深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并且呼吁柏林协助维护区域秩序。德国自由民主党 FDP 成员、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玛丽·艾格尼斯·斯特拉克·齐默尔曼以及副主席约翰内斯·沃格尔共同率领的德国联邦议员团在1月9号抵达台北，对台湾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今年第一个前往台湾访问的德国代表团，也是继2022年10月德国议会友台小组与人权委员会两个代表团先后访台以来，近4个月之内的第三个访台的德国议会官方代表团。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最高法院星期二1月10号宣布，一项在南中国海勘探汽油的协议违宪并且予以废除。而这项协议呢，是菲律宾2005年与中国和越南的公司所签署的。非中越2005年签署的油气勘探协议早已经在2008年到期，而最高法院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拖了14年才对相关的裁决申请做出判决。但是这一判决有可能让中国与菲律宾县政府试图恢复油气勘探合作的谈判增添新的变数。有关伊朗的最新消息，美国官员星期一，也就是1月9号谴责伊朗处决2名参加反政府示威的人士，并且表示担心伊朗可能会在不公平审判之后处死更多的人，作为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伊朗表示，这2名男子在星期六被处死，他们被认为于去年11月初在伊朗城市卡拉季杀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成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记者，处决行为是伊朗政府残暴践踏本国人民的尊严、言论自由以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生命的最新例证。最后呢，是有关北美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星期一在墨西哥城举行了会谈，两人之后将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地区峰会，主要议题包括移民、气候变化、贸易和制造业。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美中关系简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收听一组美中要闻简讯。美国新泽西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所拥有及管理的所有电子设备上使用抖音国际 TikTok。 在过去一个月中，美国有十几个几乎都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政府做出了类似的宣布。新泽西州由民主党人领导，因此其星期一1月9号的决定格外引人注目。州长莫菲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可能要求字节跳动提供用户数据，这让人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共和党人控制新一届美国众议院，并要求更加严格的审查， TikTok 可能面临动荡的一年。 TikTok 由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所有，近年来引起了美国保守派的注意。他们声称这已有着数百万美国年轻人用户的应用程序可以被中国共产党利用进行间谍活动或政治宣传。目前民主党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该法律还禁止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使用 TikTok。 国会中反对中国的主要声音之一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认为 TikTok 相当于数字芬太尼。 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加拉格尔的评论没有真实性，中共对字节跳动或 TikTok 既没有直接控制也没有间接控制。中国在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拒绝了美国军方的去冲突谈判的建议。中国和美国飞机上个月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不安全的空中对抗。美国提供敏感议题背景介绍的外交消息人士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星期五通话的建议被取消，因为北京拒绝参加。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几个星期之后将前往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最近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会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也涉及我们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布林肯预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交部新部长秦刚和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中共强化对台军事威胁之际，美国2022年海军舰只穿越台湾海峡的次数减少到4年来的最低。同时，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只进行了4次自由航行行动，是6年来最少的。美国强调，这些航行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的决心。美国彭博社1月9号的报道表示，与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活动减少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2022年派遣了大约1700架次战机侵入台湾敏感的防空识别区，几乎是2021年的一倍。这些军机入侵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台湾军事压力升级的关键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拒绝接受北京提出的所谓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模式而激怒了北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中要闻简讯。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国新冠疫情新闻和报道。欢迎回来，请收听一组宇宙为您带来的中国新冠疫情相关新闻。
好的，陆阳，首先呢，我们来看中国宣布呢暂停向韩国人颁发短期旅行签证，作为对韩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冠检测新规定的回应。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星期二，也就是1月10号，宣布了这项决定，并且说将视韩国未来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入境限制的情况，对这项决定做出调整。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表示，在中国疫情数据不充分和不透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采取新的入境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中国一直在要求外国旅客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另外呢，中国当局上个月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后，引爆了各地新冠疫情的海啸。然而呢，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星期天，也就是1月8号宣布，美国辉瑞公司一款被称为特效药的 Paxlovid 将从今年4月起被剔出基本医疗保险计划涵盖的药物清单。理由呢是辉瑞公司对新冠药物的报价太高。针对中国官方的指责，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勒星期一在旧金山的一场讨论会中透露，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更低廉的价格出售 Paxlovid， 导致谈判破裂。另外呢，在中国当局取消了近三年来限制多数居民出境的边境防疫控制之后，星期一1月9号，大批北京人在各处的移民管理局排起了长队，申请或者更新护照。路透社援引一对60多岁夫妇的话报道，他们申请护照准备前往美国看望已经三年未见的女儿，他们非常高兴目前放开了，可以去美国了。北京取消入境者集中隔离的要求，意在提振中国公民的国际旅行，因为他们返国之后不用再担心昂贵而且时间可能长达3个星期的集中隔离。在台海方面，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星期一，也就是1月9号，在记者会上宣布，自从1月1号起对中国大陆入境台湾的旅客进行核酸检测以来，从1号到7号的一个星期之内，一共检测了8259人，其中1571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19%，约占全体自大陆入境游客的1/5。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进一步指出，台湾对1月1号到3号从中国大陆前往台湾的确诊旅客的基因测序中发现，大约2/3确诊旅客感染的是奥密克戎 BA.5 变异株，而其他1/3确诊旅客感染的是 BF.7 变异株。在来自中国大陆的阳性病患中，还没有发现新的病毒变异株。好的，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一组中国疫情相关新闻，休息一下，带您关注英国最近对入境中国旅客新的防疫措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从1月8号起全面放开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持续了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正式结束。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有限的旅行限制措施。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杰，与我们分享相关的情况。郑乐杰，请你先介绍一下，中国解除严厉封控之后，英国有关部门对这个入境的中国旅客有哪些新的这个防疫规定？
是的，英国在新年之后，大概是1月5号以后，他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他需要出示48个小时以内的新冠病毒检测的阴性证明。然后他在之后增加了另外一个要求，从1月8号开始，来自中国的旅客，他在抵达这个伦敦的施斯罗机场以后，他会有这次自愿尽责的核酸检测。但是就算参加了以后，如果结果是阳性，他都没有需要这个隔离。那英国政府解释的时候，有这个卫生大臣巴克利，他很明确的说，这是因为中方没有分享详细的这个疫情卫生的数据，所以英国才需要做出这相关的措施。他说这个应该是暂时性的，英国政府会不断去审视这个情况，与中方合作再看以后怎么做。但是在这个他的政策声明里面，他没有提出到底这些所谓暂时的措施会到什么时候。
那这是对这个入境旅客中国旅客的一些新的规定。那么 据你的这个观察和了解，落地的这个中国旅客对英国的这个防疫新规有什么反应吗？
对，我在这个星期一就到了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去等一班从北京来的中国国际航空的航班，这个是晚上的。那其实这个旅客出来也挺快的，很多旅客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已经能够过关拿到行李出来。我问了大概十多个人吧，当然有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做受访，尤其是这个录音，但是有跟我谈到的人，其实他们都对这个要求检测，这个上机以前的检测，他们这个意见不大，他们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中国以前也有类似的措施，那英国有担心，比如说有担心这个有新的变种，英国说这个中国没有完整的数据，他们也觉得算是合理的，所以也有做。但是我问过所有有回应的人，他们都说出来过关以后没有看到有要求，就算是自愿的，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有要这个做核酸检测，好像根本没有在实行。但是根据政府的讲法，他在这个已经实行两天三天了，但好像是没有的。
就是说的这个，说到是没有实行，那你到这个希斯罗机场采访的时候呢，据你的观察，这个英国这个机场的这个检测设备是否完备，是因为设备没有到位而没有检测吗？
因为我在这旅客出来的那个部分，我们不能走进去，除非我买机票自己进去，但是我在外面其实是没有看到的。那旅客也跟我说，特别是中国出来的旅客，他们说根本没有见到，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他们意见跟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好像就算是有，也没人注意到，没有人做，所以他们也很快出来，因为就算你要在里面做这个核酸检测，那应该要一点时间吧，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见到，也没有做到，所以到底在这个关口里面有没有检测的设备，我听到看到以后就觉得是有点怀疑。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分享，谈英国对入境中国旅客防疫新规的实施情况。在下面的节目中带您关注中港首阶段免检疫通关的相关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星期天1月8号实施首阶段开放免检疫通关，南下进入香港的陆客人流不如预期。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有关注水获客问题的民间团体估计，首阶段通关陆客人流疏落可能受大陆春运影响，担心农历新年过后水货客破报的问题可能会死灰复燃。有商界组织分析，通关可以吸引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不似预期，可能由于入境香港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大陆疫情严峻之下可以出境香港的旅客暂时不会太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数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星期天1月8号开始恢复首阶段免检免疫通关，从香港北上中国大陆的人士无需隔离，但是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必须持有两地政府认可的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网上预约每天三个陆路口岸，包括深圳湾、文锦渡和落马洲的过关名额大约50,000人，港澳码头、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以及港珠澳大桥四个海空口岸的旅客没有明确的人数限制，但是考虑到这些途径本身的载客能力，估计每天大约10,000人次，七个口岸共计南下北上各60,000人，估计每个月大约会有180万中国大陆旅客到香港。 开放通关的第一天，香港多个陆路口岸挤满北上中国大陆的人潮，但是南下香港的大陆旅客则是人流疏落。据香港入境处临时统计数字显示，截止星期天晚上8点，七个海陆空口岸超过92000人次过关，其中香港国际机场的出入境人次为43855，其中22031人入境，21824人出境，从机场到出境的旅客人数差不多。机场之外剩下六个海陆口岸有48364人次出入境，其中72.4%，也就是超过35000人次出境前往中国大陆，入境香港只有13336人次，两者之间相差超过1.6倍，而南下北上的旅客都没有用尽每天的过关名额。通关的首班港铁列车星期天早上6:06左右抵达落马洲口岸车站，大批旅客蜂拥下车准备过关前往中国大陆。搭乘头班车的香港新移民张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很激动，因为已经2年多没有见到住在广东省的太太。而老家在桂林的香港市民廖小姐也是星期天搭头班车到落马洲口岸过关。廖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没有带太多的东西回家，只是带父亲需要使用的关节疼痛药物。廖小姐表示非常的开心，而且是很兴奋。海关副关长陈子达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月6号会见了传媒，表示随着通关安排逐步放宽，海关会对违禁品严厉执法，海关也会与中国内地执法部门紧密协调。陈子达还表示，据初步评估，中港两地旅客南北行都有简易安排，有配额，以往水客每天来往多次，但是通关初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需要支付每次大约$25的核酸检测费用，而且有通关配额，限制一天多次来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宇宙与您分享的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中港首阶段免检疫通关，南下陆客人流疏落。听众朋友，中国1月8号宣布重开国门，同时中国国内的疫情依然处在高发期。时事经纬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相关的新闻与报道。接下来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被拔牙的战狼，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被拔牙的战狼，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中国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突然被调离职位，引起外界猜测中国是否要放弃攻击性外交方式，在疫情爆发和经济面对困难的当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官方没有对外宣布或解释赵立坚的职位调离。中国媒体澎湃新闻1月9号最先报道称，根据外交部网站的信息发现，赵立坚已被调至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担任副司长。自从2020年2月首次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露面国际舞台以来，赵立坚很快成为了最著名的中国战狼外交官之一，常常攻击西方国家与媒体。赵立坚的民族主义言论帮助他在中国网络上吸引了大量簇拥，但他的批评者也不在少数。赵立坚就任发言人时，正值新冠疫情首次在中国武汉爆发，在此后接近3年的时间里，除了为中国的动态清零方针辩护，批评外国防疫不力之外，他还在新闻发布会和社交媒体上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虚假信息。他的相关发言常常成为中国网络上讨论的热点。赵立坚的突然调离引起中国是否要结束战狼外交的猜测。美国外交政策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告诉美国之音，我不确定这是对战狼外交的直接否定，但是我想这无疑会被中国体制内的人解读为战狼外交已经不再是通往职业生涯成功的道路了。德国《明镜周刊》驻华记者乔治·法里恩直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战狼一号赵立坚的尖牙似乎被拔掉了。 就在赵立坚被调职不久之前，中国外交部迎来了新部长秦刚。秦刚之前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尽管美中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因为贸易和新冠疫情等问题僵持不下，气氛紧张，但是秦刚在任职期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战狼姿态。布鲁金斯学会中国和亚洲问题学者何瑞恩认为，把赵立坚调离发言人的岗位有助于为秦刚掌管的外交部奠下新基调。何瑞恩在推特上写道，秦外长坚称他不是战狼，调走赵立坚能帮助他突出这一点。他说，秦刚花费了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清理赵立坚制造出的外交麻烦，看起来秦刚会用他的领导方向来降低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年里的温度，调走赵立坚可能是为这场努力付下的首款。听众朋友，以上内容是记者文浩的文章，被拔牙的战狼，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文章，中国领导人集权被认为是2023年主要政治风险。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最大化构成今年世界第二大政治风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欧亚集团上星期公布2023年世界十大政治风险预测，其中表示习近平在推进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议程方面几乎没有任何阻碍，由于没有意见来挑战他的观点，这位领导人可能在长期犯下巨大的错误。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
I mean, you've got Mao Zedong's level of power and control.
当你获得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和控制，巩固了那么多的权力，加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加重要更加强大，把这两方面放在一起构成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可想而知的。去年十月，习近平史无前例地获得了第三个任期，巩固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被视为中国权力核心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也主要由他的盟友和亲信组成。欧亚集团的这份报告称，中国的中央集权今年将主要对公共卫生、经济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构成主要威胁。上个月初，中国官方突然扭转了新冠清零政策，转向与病毒共存，但在此之前，政府并没有向民众普及相关卫生知识，医疗系统也没有做好准备应对疫情的冲击。一些机构估算称，未来几个月中国可能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报告警告说，如果在中国出现冠状病毒变异，世界各国几乎没有时间为更加致命的病毒做准备。近日来，美国、日本、印度、法国等国相继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宇宙与您分享的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文章，分析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最大化构成今年世界第二大政治风险。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戴尔希望2024年前逐步淘汰中国制造的芯片的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听戴尔希望2024年前逐步淘汰中国制造的芯片的消息。据日经新闻星期四1月5号报道，因为对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紧张局势的担心，戴尔科技集团计划到2024年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芯片，并告诉供应商减少其产品中其他中国制造的组件的数量。此前，美国于去年12月将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和中国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的21家主要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戴尔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也已经开始调查其供应商，以衡量将生产和组装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是戴尔公司计划逐步淘汰中国制造芯片的新闻简讯。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